谢丽莲有一点夸张，谢谢谢谢，感谢主是给我一个机会，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再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所要读的圣经是记载在哈巴谷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九节。我请林梅姐妹来为我们读，请大家跟着她，请大家站立好吗？一起跟着林梅来读这段的圣经。
好，我们一起同心。哈巴谷书三章一节，先知
哈巴
谷
的
祷
告，
调用琉璃歌。
耶和华，
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领到，他的荣光遮盖
前，
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
如同日
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他站立了量了大地，
观看赶上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见古山的帐篷遭烂，米店的幔子胀金。耶和华，你曾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弓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
大水泛滥过去，
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
散
出光耀，
日夜
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
恨
通行大地，
发怒气责打
列
国，
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
露出他的脚，制造景象。
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仗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噬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紫，
骨中朽烂。
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贱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给灵长，
用
丝弦的乐器。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在年尾的时候，主啊，你这一段的经文要再来一次来鼓励我们。主啊，我们恳求你，你的圣灵在我们 当中来教导我们，来开我们的心窍，使当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不再惧怕，我们乃是要在主你的里面来欢心，因靠着主我们得到喜乐，我们得到你的力量。主，恳求你的圣灵在这时候就对我们说话，你开启我们的耳朵，凡你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句句都能够听入，藏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准则。我们将这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请坐。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就是继续上周我们的王代姐妹她讲了一篇很爆的哈巴谷第一章和第二章。今天呢，我就是要继续当神跟她讲话。上个星期她有跟我们讲到先知哈巴谷，她对神一致有很多的疑惑，但是到最终的时候，神告诉他，对他说了一些话。最主要的就是神告诉我们，虽然灾祸会临到，审判会临到，但是义人必定会因信而活。这个义人就是指到近前信靠主的人，就是在困境困难的时候持守相信的必然存活。当先知哈巴谷听到了这神所说的这几句话，他又得到了神的默示，神所命定要临到的，他说，哈巴谷，你写下来，这个日期必定临到，也不可以延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哈巴谷先知不单单听到神的话，而且呢，他对神有了敬畏的心。当他有敬畏的心的时候，他就发出了信心的代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学习的。我们就来看第一点，信心的代祷。什么是代祷呢？代祷就是替代别人来祷告，主要的就是除了为自己以外，我们要为有需要的城市、民族、教会、国家，站在神的能力和人的中间，站在人和神的能力中间，向神来呼求。换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在破口的当中来向神来呼求。我们求神做什么呢？就是求神的能力降临在当时代，或者以后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时代，当我们代祷的时候，在代祷的事项带出神的能力。这就是先知哈巴谷的心意。同时今天也鼓励到我们信徒，主啊，当我们在看到世界，特别是在这最近一两年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状况，我们或许也好像哈巴谷，神啊，去质问神，神为什么你让这件事发生呢？但是当神的话语临到，神向我们确实说，我们凡事忠心相信依靠神的人，就是在困苦困难不能解决的时候，当我们仍旧相信他，我们必定存活。是的，在那一段的期间，真的实在是很混乱。神利用了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来攻击他的子民犹大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变成已经非常邪恶的，特别是神的子民也落在很凄惨的地步，他们离弃了神，扭曲了真理， 做了许许多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所以呢，神呢就用了巴比伦是异国不相信神的人，他们也是残暴的人。所以呢，神却用了一个不相信神的国的人来处罚，我不要说处罚，就是要来管教犹大国犹大的人，为的就是要希望他们能够转回。所以呢，哈巴谷知道了这一点，他也知道所有的犹太人不会全部都死掉灭亡的，只有那些持信相信的人必定存活。在这个时候，哈巴谷就有了一个重担，他要来带祷，因为知道神也有了应许，他也相信神必定会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呢，他就做了以他的祷告，主要的在第二节呢，他就叫神做复兴的工作。神啊，你要复兴你的作为。复兴什么作为呢？就是当在面对这么邪恶的国民的当中，他求神要有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哈巴谷他看到有很多不义的事，因为巴比伦的攻击，那还有一些相信神的人，难道也因此要丧失他们的生命吗？所以他呼求神啊，你复兴你的作为。在什么时候呢？他说要在这一个年间，意思就是说，就是在哈巴谷再生之日，他向神来求，神啊，你要审判你的子民，你要在这一个年间，免得罪恶更加的活跃，发生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所以呢，当哈巴谷这样子在祷告的时候，他求神赶快来审判，来显明出他的公义，而且呢，又要在那一个年，在那年间，就是哈巴谷活的那一个年间，做什么呢？还有一件事，就是在神发怒，神因着看到这么多的罪恶，在异教的国里面，异教的反而又来攻击，要来吞灭神的子民的国犹太国，也看到犹太国都没有归向神。所以呢，他说不要求得太久，就在这个年间来审判这两个国民。神一定是非常发怒，神所看到这些罪恶满盈的时代里面，神在发怒的时候呢，他就求神怜悯，以怜悯为念。这就是一个代祷的方式。为什么代祷？是在什么时候来代祷？代祷的目的是什么？所以都全部的讲了出来。这就是在这里哈巴谷所发出的代求，他求神不要去灭绝，在这一个审判的时候，还要以怜悯为念。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什么是怜悯吗？怜悯和恩典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也蛮有恩典的神。恩典呢，就是得到我们不该得的，神都给我们。比如说我们犯了罪，本来是该死的，但是神给我们恩典，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相信神给我们恩典呢，就是使我们在相信他以后，我们罪得到赦免。在这里呢，哈巴谷他向神求怜悯，怜悯就是得到你该得到的。神呢，他愿意怜悯我们，他要我们 得到他的怜悯。虽然我们犯了很多的罪，但是怜悯是可以得到的。我来做一个比喻，什么是怜悯？我们的家有好几个孙子，第二个孙呢，他是非常非常的不听话，非常的使爸爸妈妈生气，不知道要怎样子做。有一天的时候，他妈妈一直在提醒他，不可以再做了，不可以再做，但是他不听，所以他妈妈没有法子了，他就叫他，你的脸转向那个角落，你两只手拉住你的耳朵，要我蹲下去，起来，蹲下去，起来，不可以停止50次。那个时候我们在他们的家里只做了大概10次，他一面做他一面要算的呀，妈妈也在听有没有骗他哦呀，他看到公公在那里，他就说，阿公阿公救救我吧，阿公救我吧，意思就是说你怜悯我吧。公公说，我不能，因为我们不会干涉到他们父母怎样管教他的儿女，我做祖母啊，做公公的心也很想怜悯，但是他都不能。他就跟他说，他没有法子，公公没有法子，说我怕妈咪哦，我不能救你的。他哭得更惨，一直在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看起来好像支持不住，或者是假装，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呢，这个公公看不过眼了，他就跑去跟他妈妈说，哎，够了，孩子很疲倦，快要倒下去了，你就怜悯他吧。那因着他的要求，妈妈没有法子，就到孩子的面前，他说，已经50了吗？孩子说，还没有。他说，你以后要听妈妈的话吗？他说要。好，看在公公的脸上，你可以停止了。这就是一个怜悯的一个情景，这就是哈巴谷他向神求，你要来怜悯你的子民。这种的祷告对吗？是可以的。好，我们的神是充满慈爱和怜悯的，而且神很愿意听我们求怜悯的祷告。当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那种不好的，在不好的环境里面因着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呢就怜悯了他。所以在这个代祷的当中，我们有看到哈巴谷不是随他的心意是来祷告，他是用信心来向神求，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应许了他要拯救他的子民犹太国，只要他们持续相信，困境中抓住神，他仍旧要来要听他们的祷告，神必定要来怜悯。这都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大胆提出这种的代祷，信心的代祷，神啊，你复兴你的作为，你来审判，公平的审判，同时你要怜悯你的百姓。接下去呢，当他做了这一个祷告的时候呢，哈巴谷呢，他的信心已经知道了神必定垂听的祷告，同时呢，他也带着他的信心，他来追思神过去所做的一切，从第3章到第3节到第15节都讲了神所有做过的事。哈巴谷先知就是一方面好像提醒神，你曾经在那个时代，你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还记得，我已经有了信心，因着你过去的作为，我再次来求你。不是说神你已经知道，我知道，他还讲出来。所以呢，我没有打出来哦，我只是很快，因为比较长啊。在这一段，当哈巴谷他纪念神 过去所做的大事的时候，看到神的能力，他就用他的信心哦来诉说。在这个这一段圣经里面，他有讲到神荣光遮盖诸天，他也提醒神说：“我要称颂你，因为你的大爱。”他看到，当他当时带着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圣经里面他讲说，他带他们经历到瘟疫，啊，他们的脚下还有热忱，就是说他们都经过了一些啊的疾病，还有呢，经过了高山峻岭。表达说，神是那么的可畏，他能够带他的百姓经过最苦难的时候。还有呢，什么时候神一出现的时候，以色列民就得胜，就是在两次的经历里面，神轰轰动动的把以色列民离开了埃及人的虐待，就离开了埃及，到了这个红海的旁边的时候，神行的神迹叫红海分开，使所有的以色列民过了这个红海，没有一个人死在红海的当中。过了不久，还有一次神行了他的大能，就是要带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神怎样带他们过去呢？在他们前面有的就是什么河，大家知道吗？啊，约旦河。神怎样带他们过去呢？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不是每一次都是重复以前所做的，叫约旦河分开，没有的。神乃是吩咐约旦河水在上流的水把它载住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就从干地走过了河，约旦河，到了迦南的美地。所以呢，每次神一带领的时候，他的百姓都是得胜的。还有呢，在一个在这片地方啊，在打胜打战的时候，神呢也带领他们打胜战。神是怎样呢？在那个当他们的在那个地方哦，神在打战的时候，叫日头做月亮都停止。你们觉得这个可能吗？我记得我曾经进过这个神叫自然界的东西停止。我在我护士学院毕业了以后，我就被派到一个乡村的地方，那个是很偏僻很偏僻的地方，许多护士去了最多一个月就辞职了。所以呢，那一个时候我刚刚毕业，政府呢就拉住我们毕业生就去那边，所以我被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有路，很粗啊，就是土路哈，没有交通，很多就是很艰难的。那个时候我实在没有选择，妈妈说不必去，你的爸爸会养活你。我说不，我一定要去的。我假如没有经过在这个乡村里面的经历呢，我以后要找工作也是很难。所以呢，我祷告让神来与我同在。那我们所住的地方只有几百个人，政府呢是一个新的 health center， 是一个新的治疗的中心。那我们的宿舍呢都是蛮新的，只有我被分配的那一个宿舍是离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有三房一厅，非常的舒服。但是其他的设备，比如说电，我们有自己的发电厂，晚上九点了就没有电了。那我们要洗澡要用水呢，就要自己打水。那个时候是60年代的时候，我也这样子来去。到了我是六月去的时候，就有了受了一个特别的训练。什么训练呢？就是 每一年在九月到十二月的时候，就是刮季候风的时候，那个因为设备不大好哦，所以呢，那个雨呢，三个月里面是下不停的，所以就会积水，水呢会流到屋子里面。特别是我这一个宿舍呢，就有差不多每一年那个水都涨到涨到快要到屋顶，是一个单层的屋顶。所以呢，我去的时候就受到训练，当这个我称为洪水啊，就是雨下不停的时候，我要预备好，我要怎样爬到屋顶上啊？你就是在那边屋顶那边坐坐，等那个雨水退下来。所以我就听到的时候，我很惧怕。我跟护士长说：“护士长，我可以在这个时间我休假回家可以吗？”他说：“绝对不能。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护士的，因为涨水三个月，有很多的牲畜都死掉，所以就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流行病，我们需要护士的，你绝对不可以回去。”那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很注意听怎样爬。他们就把了两台的木梯啊，楼梯啊，他就教我从哪里哪里爬上去，给我一条很大的雨衣。他说下大雨的时候，淹进你的水，你的家的时候，你就坐在那边等雨水退。弟兄姐妹，我迫切的祷告，护士长要帮助我，你怕吗？我说我怕。你就搬到我的这里，我的护士长他很棒的，他一个月只有来看我一次，其他的时候他不来，因为太偏僻了。他说在那个时候我不在，我说你不在怎样呢？我也不知道怎样去救人啊。他说我不在，你去搬到我的宿舍。我说我不要，太麻烦了，我要整理他的东西，也要整理我的东西。所以当我祷告好了，到了九月的时候，刮季候风啊，英文叫做 monsoon 的时候，下了很大很大很大的雨。第一天的时候就已经雨水已经进入到我住的那一个地方，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每一次到了晚上的时候，雨忽然间就停下来。神垂听了我的祷告，这件事呢，那边我们的同事哈，在这个医疗中心，我们还有三家的人，他跟我说 Grace 不知道哦，为什么你来的晚上不下雨，雨水就慢慢停。圣经里面说神吩咐日头月亮停下，我经历了神吩咐在那个雨季的时候晚上没有涨水，到我要睡觉的时候水都已经停了。我们的神是有可能的。假如我当时在哈巴谷的时候，我也会讲这一件事，我的神为着我只有晚上雨就下来。所以在那一年的时候，我在那里的时候雨水泛滥到其他的地方，也损失了很多，但是听说了死的人不很多。为什么呢？神也就是恩待了我。在那个时候，因为雨水积在很多的地方，外面呢都是乡村，都是烂泥的地，所以呢细菌呢传染的很多，有些人就中了霍乱呀，就死了。每一次有一个人死的时候，我就要跟着一个 health inspector， 就是这个卫生视察员呢，就是要拿一些的 sample 哈，来去化验是不是得到霍乱症。你们知道，假如霍乱症要做些什么，检验什么？不好意思，在这里讲哦，就是跟着了这样去，这些都是我不能的。幸亏 inspector 跟我说，今年呢死的人是比较少，就是因为你来了。感谢主，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回到哈巴谷呢，当他来诉说神大能的作为的时候，而且听到神跟他说，持守相信他的人必定会存活，忽然看到神，想起神的大能，他就是战战兢兢，也因此呢他就有了一个信心。 他就知道神降灾难在这一个时候，就是他公义的审判。我要再说，是一个公义的审判。他同时呢，也是要来，不是要来杀害所有的犹大人，或者是我们说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神有他的美好的目的，就是要来审，不是审判，乃是要来炼净以色列人、犹大人，乃是要管教他们。管教他们什么呢？就是要叫他们归回到神的面前。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呢，神呢，在这一个时候，就是用了巴比伦的人来攻陷，要来将这个犹大人灭亡的时候，完全就是要进行这一个要抢救他的子民转回归向他。所以呢，当哈巴谷说，神啊，你恢复你的作为，就是说神啊，你要来做审判的工作，但是你要以公义来审判，他必要完全他的旨意。所以当哈巴谷他有了听到神的话语，他祷告，他寻求，向神祈求，他又提醒神，你过去做错了这么多的事，难道你不能够再来拯救？当他知道祷告了以后，忽然间呢他就做出了一个信心的凯歌。他怎样讲出了信心的凯歌呢？再接下去，在他说当无花果树不发旺的时候，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不效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巴比伦人他们来侵犯，来杀害这些犹太国人，他们首先就是把所有的树木砍掉，他们有这个然后拿去烧乔木的这一个计划。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呢，哈巴谷先知他已经有了一个信心，神过去怎么做，今天人就要做，人就要做新事。虽然呢，这些树木都没有了，无花果树还有这个葡萄树还有呢这个橄榄树都是主要的必需品，加上呢田地都不能够一处了粮食，还有呢田中在圈中也没有羊也没有牛。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之下，在这困境之下呢，人民决定是不能够存活。但是因神所一人持续相信的人，必能够因着相信他而活。所以呢，他就有了这一个信心，他唱出了这首的歌。其中呢，他就说，我要因着耶和华欢心，我要因着救我的主喜乐。这个是在这一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片的荒凉、饥饿、困乏和哀伤的情景。所以呢，当巴比伦在攻击到犹大国的时候，先知说他能够因着耶和华欢心，在苦难的当中、苦境的当中，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因着相信神，他能够欢喜，也能够因着救我们的神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在一切的事上掌权，在所有的苦境、苦难、遭难的时候，神在背后掌权，我们的神是活的，在那边掌权。所以他知道，只要无论只遇到什么事，都要依靠神，因为神必定保守，也因为义人必因信而生。 除了他在这里呢，他讲到主耶和华，因为他有相信神呢，所以呢，他知道他会因着相信神而来欢喜。还有呢，他还说，他神会使我运行在高处。在这里呢，他所比喻的就是路哈，路能够行在很平稳的、稳定的走在高处、高山的那一边。神呢，当我们依靠神、信靠他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出幽谷，经过了苦难，他赐给我们力量，他使我们的脚好像在攀爬高山的母鹿，而且很稳定的来行走。什么是走在高处里面？这边特别提到，假如在平地里面，这个路行走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这些之路呢，要爬到高山峻岭那个地方稳定的来行。在这里呢，行在高处呢，就是形容说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境况中，神都会我们在他的里面得胜，因着靠着主，我们在他的里面来得胜。苦难不会胜过我们，反而呢，因着相信神，因着靠主得到力量，靠主得到喜乐，神能够把我们回转到神的恩典和祝福的当中。所以呢，在这里呢，哈巴谷呢，他就看到他的信心已经增加到这一个层面了，所以他能够喜乐，以神为他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遇到开心的事，有时候呢，我们也会遇到困难、打击、疾病，有时候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承受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得到神的话语的帮助，我有一得到神的话语的安慰和鼓励。我有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我们现在放来，请我们的莹莹同工来翻放这个音乐。会唱，不会唱我们就来听哈。
在乡间，起在主席。
首诗的就是施福德，他是一个美国纽约的一个成功的商人律师，也是一个信徒。他平时呢很热心参与福音的事工，在1871年的时候，这首诗很久了哈，在1871年的时候，他的独生子啊独子哈忽然死了，而后呢，在一场的大火里面，他大量投资的房产被火烧掉，损失很惨重。为了他要疏解和他那疲惫的身心，施福德他就介意带了儿子啊，带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女儿到英国去度假。在出发前，因为有紧急的事务要处理，所以呢，他就让他的妻子和四个女儿搭船啊先去。谁知道他妻子女儿所搭的船遇到了船难，在那个威尔斯的海边就沉了。那施比夫他接到妻子来的电报说，仅我生还，只有他一个人生还， safe alone， 就是说他四个女儿全都死去了。所以呢，施福德他就赶快踏船前往。当这个船驶进船难发生的那个海峡的时候，他丧失他女儿的那个悲伤，那个悲痛就滚滚的，好像汹涌的，好像波涛汹涌的起来。他不能够自助，在这个时候，神就施下了安慰。他即刻觉得他的心灵已经得到安宁，得到平静，他就即刻写下了这首诗。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的心得到安宁，得到平静。有人问他，为什么你遭受这样重的重伤和惨局，你依然能够说你的灵魂是安宁的？他回答说，他知道耶稣爱他，在十字架上他看到了神的爱。当他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想到耶稣会带着胜利的荣耀再临，不是来审判，而是要来拯救，让他的女儿从死中复活。所以他就感到他的心得到安宁。施比夫他在如此人生的风暴中，他经历了神在掌权，他看到了耶稣，在耶稣里那种永恒的盼望，在这盼望的里面就带出了平安和真实的力量和喜乐，以至于这首诗和他的见证到今天仍旧有很多的人来唱，鼓励祝福了许多的人。弟兄姐妹，在困境中无路可走的时候，记起困难的时候，你能够唱出这个信心的凯歌吗？好像哈巴谷一样，他能够唱出，我们也能够唱出这首信心的凯歌。我们如何来唱出来呢？当我们的生命中遇到不能够了解很多问号的时候，我们就是越借着祷告，我们要带神的面前等候寻求他，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寻求神的怜悯。我们可以将我们所有一切的重担困难和忧虑用信心带到主的面前，他必施恩怜悯， 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信靠他，充分的认识他，知道神的大能，使我们能够在艰难困苦中信心不至于动摇，也不至于惧怕。还有我们要一直再来追溯神的作为，使我们不再看环境，也能够全然的信靠他。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来唱《主你永远与我们同住》。